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用心聆听财经界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节目固定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首播，收听节目还可以几点换好礼哦。节目播出将不定期随机赠送 iPoint 领取代码，累积 iPoint 点数可以兑换咖啡还有各大通路的礼券哦。活动详情请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77或者点选下方资讯栏的网址来进行几点兑换，让古怪教授请您喝咖啡拿礼券吧。大家好，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我是古怪教授谢晨彦。那今天呢要来先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美元。那为什么要聊美元呢？基本上如果大家最近在观察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个局势的一个变化，应该也发现这个我觉得是有一点点这个叫风云诡谲，是不是这样念？我不知道我发音有没有正确啦，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美股持续走高，大家原本担心这个美股啊涨多了会不会有压回的这个压力，但是我们发现啊美股还是持续的走强，尤其是四月份啊是非常重要的超级财报周。那四月初公布三月的就业的一个情况啊相当的好，那这个联准会呢也并没有打算要来升息，那货币宽松的政策那搭配这个拜登的基础建设相当于 2.3 兆美元的一个基础建设，这个是超越了1933年，1933年就是罗斯福当时的新政为了带领美国脱离这个大萧条所做的新政，是远远超过这个规模了。那后来当然有比如说这个尼克森啊雷根啊都有一些推一些振兴方案，但是规模其实都不如这个拜登所推的规模。那我其实最近在电视媒体也有分享，包括我前几天上这个年代的这个年代向前看，它是伊甸四的嘛，其实我也分享就是拜登现在推这个政策方案啊是天时地利人和。为什么我讲天时地利人和？因为如果没有 COVID-19 啊，我相信也不太有这个机会啊来推这个我们叫做财政政策。政府的政策分成两种，一种叫货币政策，一种叫财政政策。那货币宽松撒钱这个叫货币政策，直升机撒钱这个叫货币政策，推基础建设这个部分呢叫财政政策。当然也有经济学家认为这个财政政策啊不好，因为这个债务的一个扩张啊未来可能也会衍生出很多的问题。但是呢我觉得市场是兴奋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拜登的基础建设的计划呢一宣告出来之后，华尔街呢认为今年美国的 GDP 的成长率呢可以大幅的拉高到 7% 以上，原本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只有预期今年的美国的 GDP 只有 3%，那 1.9 兆的纾困啊出来以后啊是拉高到 4 多，有的喊到 5%， 但我觉得有点夸张。但是呢基础建设出来以后其实连我都觉得非常的支持。那为什么我讲天时？就是 COVID-19 发生的关系嘛，导致美国经济的一个状态如果要恢复到之前的就业水准势必要有很多的手段。另外一个地利呢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的紧张啊也让美国的拜登政府也好或者是说这个参众两院也好基本上是同仇敌忾了，就是说希望来增加这个预算，要不然到时候能不能打败这个中国这个大家都觉得是一个未知数，所以这是一个地利的关系。那为什么讲人和？因为拜登在参众两院的门票他都拿到了嘛，那这样的情况下他要推这个任何的政策有没有难度？相对会低很多，相对会低很多。那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原本大家认为说啊可能要升息啦，这个可能通膨啊十年期国债的殖利率呢大幅度的攀升啊，所以资金好像又流回美元。但是我们这几天又看到美元又转弱了，所以到底我们要怎么去看这个美元指数啊？所以我今天来跟大家聊这个美元指数啊。但我们得先去理解什么叫美元指数啊。我们在讲美元的时候并不是在谈所谓的台币跟美元之间的汇率关系啦，也会，但整体来讲，国际金融市场啊，大家在讲美元，实际上当然不可能说，比如说在欧洲区，他讲当然是欧元跟美元之间的关系啊。我在英国当然讲的是英镑跟美元之间的关系嘛。但是当我们在分析美元的时候呢，我们会很直接的去谈论的叫做美元指数。那这个美元指数呢，是1973年3月布雷顿哦，就翻译成好像布雷顿森林协议解体以后啊，美元指数被选作一个参考点，当时就是100。那这过 程中美元指数最高有到160啦，最低也到80，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过去历史的这个轨迹。那最差的时候在2008年3月的时候呢，曾经跌到70附近，那个是金融海啸发生以后曾经最严重的一个状况。那到底什么是美元指数？其实美元指数指的是美元对几个重要的主流的货币之间所加权以后编制出来的一个相对应的一种货币强弱的概念。为什么呢？因为呢，美元指数不光只是讲美元跟某一种货币之间的关系，它包含了哪些货币？欧元、英镑，还有什么日元，还有这个加币，然后还有这个瑞典克朗跟瑞士法郎，但很可惜没有澳币，没有放在里面。那欧元占整个美元指数的权重高达 57.6， 所以基本上你也可以这样讲，就是美元指数的强可能很大部分是受到欧元的影响，美元指数的弱可能很大部分呢是受到这个欧元的影响。那还有日币占了多少？占了 13.6， 英镑呢？英镑 11.9， 加币占 9.1， 瑞典克朗是 4.2， 瑞士法郎是 3.6。 所以真正的重心其实我们可以讲三个货币，就欧元、日元跟英镑，这个是影响美元强弱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但我们在讲这个美元指数到底要怎么去理解，实际上我们不能否认啦，现在全球最主要的强势货币还是以美元为主，对不对？不论是你在国际金融市场你要做货币的储存、兑换或是计价交易的媒介，这些我们还是以美元为主嘛。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市场，就比如说你发行一个国际型的债券好了，你要发哪一个货币？一定会发美金嘛，对不对？当然有可能你在欧洲区你会发欧元，但是你一定会发一个美金，所以美元还是很主要的市场的一个主流。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美元指数？那你说有没有其他指数？有，也有欧元指数，也有日元指数，也有英镑指数，也有这些指数。 OK， 但是呢，当我们在谈美元的时候，我们就是很直接的在讲美元指数 USDX， 英文全名叫 US Dollar Index 嘛，简称 USDX。 但是我们在谈欧元的时候呢，说真的，我们不是在谈欧元指数，我们谈的是欧元对美元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讲英镑的时候也是讲英镑跟美元之间的关系啊，就不会特别去讲什么英镑指数这样的概念。那问题是影响美元指数的因素有哪一些？我们也来考考大家嘛，你想一下影响的因素有哪些？其实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什么？其实还是利率之间的一个对应关系。我常讲说齁，利率啊其实就是一个货币的价格。因为坦白讲，请问一下，美元值多少钱？美元值多少钱？我们怎么衡量啊？值多少台币，对不对？但这里面呢，你会选择美元还是选择台币？在你没有特别的需求的情况下，我就把这两个货币放在前面给你选，你会考量的因素是什么？这个时候当然你会想啊，便利性啊，对不对？哦，你说出国拿台币要给小费，诶，人家还不收了，对不对？你看到美金他用跑得过来跟你帮你提行李，一块美金就可以搞定。后来我发现哦，出国原来要当大爷哦，很简单，身上带一堆一块美金就可以了。哇，那种享受被服务的那种 feel 啊，就带一堆一块美金打打打发，这样就好啊。一块美金就三十，现在不到三十块台币嘛，实际上是蛮有用的哦。那影响美元的指数，美元指数的因素，我们第一个当然考量的就是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基准利率的 Fed Fund Rate。 那这个 Fed Fund Rate 呢，实际上当然它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利率，你在美国贷款干嘛一定在往上加嘛，那在台湾我们叫隔夜拆款利率嘛，那这些东西呢就是一个基础。所以当美国的 Fed Fund Rate 提高的时候，或是相对来讲相对其他的国家，相对其他的货币比较高的时候，我问你，你想要持有美元还是持有日元？日元零利率嘛。那假设说美金利率 2%， 你要哪一个？就像之前过去有一段时期，澳币的利率明显高于这个其他主流的货币，那很多日本的渡边太太不是就在日本借钱吗？然后换成澳币啊，去赚那个利息啊，对不对？所以利率啊是影响货币强弱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为什么大家这段时间我们看到资金会回流到美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大家预期美国要升息啊。那如果美国的利率比较好，那我当然放美元啊。但是当然联准会三月的会议纪要显露的是没有要升息的打算，对不对？好，这是一个。那另外还有一个影响的因素会跟美元产生变化是商品的价格。什么是商品？就原物料，比如说黄金啊、石油这些。但是这边是不是那么绝对？到底是黄金价格上涨导致美元跌，原油价格上涨导致美元跌，还是美元价格走弱导致黄金上涨？我觉得这中间互为因果啊，鸡生蛋蛋生鸡啊，所以也不尽然就是说 黄金走强，原油走强，美元就一定走弱，这只是其中一个影响的因子，但不是绝对，也不是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讲这个欧元的汇率也是一个，因为我刚才讲嘛，影响美元指数权重最高的是欧元嘛，那而且在欧洲的市场实际上大家也确实就是欧元美元之间来做一个替换嘛。但是一般来讲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还有两个东西啦，但这两个东西合并讲还是我讲两个部分，另外我再补充，除了刚才的这个利率啊、非方瑞啊、商品的价格、欧元的汇率之外，我觉得有两个我反而觉得是蛮重要的，就是说在美国以外的区域，比如说像新兴市场好了，这些比较投机的地方，他们的金融环境怎么样，好不好赚钱，如果好赚然后没有什么风险，实际上美元会比较弱，这个时候美元就会比较弱。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新兴市场或是我们刚才讲的欧洲区啊，这些就美国以外的地区啦，叫非美嘛，非就是不是啊，我就简称嘛，叫非美，这些区域如果出现金融风险，诶，那美元反而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避险货币。当然很多人会说我们最近常跟大家聊的比特币，诶，会不会比特币啊取代啊变成其中一种避险货币，我觉得这些都可以观察。但是你说美元的功能我刚才讲的这几个是不是就消失，我跟你讲还没有，没有那么夸张一下子就做出这样的改变哦。当然过去美元有没有很强的时间过，有，我跟各位讲哈，在这个1980年代1985年之前，因为这个拉丁美洲出现这个债务危机，所以美元就大幅度的一个走强啊，就是我讲的嘛，你在新兴市场如果有这个流动性的风险，有债务上的危机啊，比如说阿根廷的这个政府公债换了一个人了，他就不认账了，那怎么办？那这个就会产生流动性的风险，美元就变成炙手可热啊。然后说我看到美金，美元上面那个头像到底是谁？华盛顿吗？还是林肯？我从来没有去注意这个。那最强的时候涨到多少？超过160了齁。但是后来因为整个市场的一个变化，当然股票市场本身产生问题的时候也会让美元走弱，这个你要注意哦。然后呢后来又什么时候走强？亚洲金融风暴又让美元走强，一路攀升到120，就是当美国以外的地区发生金融风险的时候，美元就会变得很强势。所以现阶段呢，以现在来讲能够推升美元只有一个，就是说是不是有可能这个升息，对不对？或者是说通货膨胀，或者说美国的基础建设很强，所以大家觉得只有美股会好，其他地区都不会涨，那美元就会持续的强势。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就是非美国以外的地区出现比较大的金融风险，但是确实最近资金有从新兴市场转往这个美元这样的一个迹象，这确实有看到这样的迹象，包含这个英镑、欧元、纽币、澳币、加币最近相对美元都比较强，那新兴市场的几个货币就更不用讲了，都是相对美元就弱了。我刚才讲错，我说英镑、欧元、澳币还有包括日元、加币这些主流货币相对美元是弱了，我刚才讲错了，我好像讲反了，相对美元是弱。然后新兴市场的货币也是一样，就跟之前相对美元比较强的态势有点扭转，而且是我发现也是算是一种全面性的扭转，所以是不是市场的资金开始在转移，这个是我们要去观察的。那当然过去呢美元有几次比较大的一个历史周期，其中一个就是我刚才讲这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后，之后两个大周期，一个是我刚才讲1980年代，第二次就是在这个亚洲金融风暴这一段时期。所以你会去思考就是说到底影响美元，假设今天你要做一个美元的布局或长期的投资，比如说我手上想要持有货币，什么时候来换美元然后长期持有，它未来的走势如何，会变强或变弱，其实你要考量的就是我刚才讲的货币政策，什么是货币政策，会不会升息啊，经济的基本面，就是我刚才讲的非美国以外的经济表现的状况是好还不好。其实大部分的状态应该都是美国很好，所以其他非美国以外的地区也很好，一般来讲应该是这样。但是如果真的发生了一个美国以外的地区的金融这个风险大幅度提升的时候，这会影响到大家对美元的需求，想要买进想要持有，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我讲避险嘛，避险的情绪，这些其实都是真正影响美元强弱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了。那过去两个周期，一个我刚才讲1980年7月到1987年12月，在这一轮的美元大周期，美元当时为什么升值？其实就是美国的基本面还有这个联准会升息的一个影响，而且呢 最重要的是1979年联准会把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 11%， 所以让这个美元指数啊大幅度的一个走强。不过在1985年以后啊，这个美元又开始贬值，经历了大幅度的一个贬值，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美元其实也不是一个永远维持强势的一个货币，它也是会有它的强弱的一个周期的一个趋势。那第二轮美元的大周期呢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在1995年的4月到2008年的4月。那当时呢克林顿呢他的财政政策就是想要推升这个经济的成长嘛，对不对？那在这一段时期美国的经济真的经历了10年的高速增长。那1993年到2000年这段时期美国的 GDP 啊 GDP 就他们的经济成长率啊平均达到 3.5 到 4%、哦、这是一个很强的状态、哦、那尤其是当然这个2001年啊就是科技泡沫、啊、加上911的事件，大家觉得说经济的成长似乎愈振乏力的时候啊，那时候这个美元走弱了。为什么？最主要也是因为联准会啊开始调降这个基金目标，联准会的这个 Fed Fund Rate 从 6.5 一路降到 1%，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联准会的态度还有美国的经济的强弱对美元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如果听到这边呢、啊，我们一起来猜猜看，你觉得说未来美元会走强还是走弱？你可以在心里面来想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我刚才讲到三个部分嘛，第一个利率，第二个经济，第三个避险。所以假如说未来联准会升息，哎，那这个地方我们就打勾了嘛，它就加分了嘛，对不对？那如果美国的基础建设推升下去，那美国的经济能够未来三到五年能够持续成长，那很可怕。这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很难去想这件事。为什么？哎，那这样子你道琼还要再继续涨哦，你 S&P500 还要继续涨哦，哇，这个好难去理解这个现实面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先这一个部分先抛开，如果经济成长会持续的话呢，好，那再来第三个，如果说万一啦，就是说其他的金融系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避险的需求的时候，所以我们就从这三个面去，大家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思考看看，你觉得美元有没有可能走强，缓步的走强，急速的走强，这中间就牵扯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三个因素啊，发生的速度的快慢。投资的资讯这么多，大家一定想说那平常要怎么样来收集资讯啊，要阅读什么资料啊？其实只要找到一本好的杂志，然后平常你就可以透过这个杂志来补充自己的能量。当然听好节目也是很重要的，华尔街见闻，对不对？好节目很重要。但如果你想要再多看一些资料怎么办？当然我觉得金周刊是非常好的选择，应该是说首选。那我们现在呢跟金周刊合作推出金周刊免费看一年的活动，哎，一年让你看看到饱，怎么会有这么好康的一个这个活动呢？那详细的内容方案是什么？那大家加入我的 LINE 好友小老鼠 IU178， 小老鼠 IU178 古怪教授的 LINE 好友，加入以后你输入关键字 TODAY， 今天的英文啦 Today 啦就 TODAY， 好，那你就可以进去了解整个方案的详情。那因为金周刊免费让大家看一年的这个名额有限，所以大家动作要快，万来你就减看一年，不是一半哦，动作要快，好康的东西无法等待。但现阶段呢，有另外一个我们必须要去这个注意的是什么？就是数位美元。因为鲍尔也提到，现在联准会开始要研究这个数位美元。其实纸钞硬币跟数位美元，如果货币数位化以后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变革嘛，因为实际上信用卡就是一个货币数位化一个很好很大的一个表征嘛。而且现在其实大多数人，如果你透过第三方支付，你也会发现说你都没有用到这个纸钞了，对不对？但是这还不是真正的数位化，我们现在只是说储存的形式透过数位的概念在储存，但是它货币还没有真正的数位化。当货币真正数位化以后，会不会就不需要所谓的美元的清算系统？因为你银行里面实际上并没有所谓的现金的持有，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未来也会产生很大的改变。那联准会主席鲍尔也说，现在他们也开始在研究数位美元了。确实确实，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细节跟关卡要去注意的。但确实现在各国央行也开始想要发行各国自己属于自己的数位货币，当然另外一方面也是要主导 挡强势美元的入侵啊，但是这方面的一个变化我们还在持续的观察。但是就美元目前整体走势的图形来看，我要跟各位讲，过去刚才我有提到嘛，除了2008年金融风暴美元真的跌到70出头以外，其实美元指数要在80以下是比较不容易看到的，所以现阶段就美元来讲当然出现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筑底过程，但是不是就代表美元会整个转强？ 我倒觉得未必。就我刚才讲的三个重点，对不对？利率，还有经济，还有一个是什么？避险。那所以我们也不需要现在就过度的去追捧美元，但是我觉得你现在也不用再去担心说啊，完了完了，我手头这么多美刀啊，这个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美刀，后来才知道哦，那个 dollar 嘛，刀嘛，哦，就是叫美刀。那我们需不需要去过度的担心，赶快把美元再换成啊，台币又要升值啊，好可怕，啊，要转？其实我觉得这种担忧倒不必，但也不用很夸张。今天我们这一集节目讲完以后，大家就哇，赶快嘛，全部都把它换美金。那因为毕竟呢，现在只有一种情况嘛，我觉得这种情况出，因为经济的成长它不是啊，我说我今天这个喝了两瓶牛奶，我身高就抽高五公分了，不是嘛？它是一个渐进式的，所以我觉得我刚才讲到其中经济成长的这个部分是一个渐进式的，好，但是比较有可能是说啊，本来我们都认为说2023年以前啊，联准会都不会升息啊，突然之间年底升息，那这种当然，那这是我自己乱揣测的，我只是编一个说，哎，搞不好突然之间它升息，那当然对美元可能就会突然之间带来一个强势的一个影响。那当然也因为美元的一个强势，我们看到比如说像这个英镑，像人民币，像纽币、澳币最近稍微有一些弱势，但是就长期来看，实际上澳币这种原物料的货币啊，如果在景气好转，原物料上涨的过程中，其实还是会有持续转强的这种机会啦。那只是说大家一直在讲这个联准会，在讲到说联准会到底要不要升息，实际上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段难度稍微高一点，但是我觉得听一听，想睡觉的刚好听完就你就不用吃安眠药，直接就可以睡着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宽松货币政策，对不对？一直撒钱一直撒钱一直撒，钱越多就越不值钱，我不知道大家听得懂意思吗？钱越多就越不值钱，就越容易产生通货膨胀。但是为什么联准会他一点都不担心，他老神在在，他为什么？实际上呢，联准会在做货币政策的时候有三个参考标准，一个叫经济成长率，一个叫实质中心利率，另外一个叫菲利普曲线，不是那个家电产品的菲利普，真的是一个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叫菲利普，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叫菲利普曲线。那在1990年代的时候，当时货币政策的施行当然给通膨带来一定的影响，因为那时候的经济成长率比较高，大概 3.5， 那另外呢实质的利率水准也大概在 3.5， 更重要的是菲利普曲线，因为菲利普曲线呢是一条负斜率的曲线啊，代表失业率跟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失业率越高，那物价可能越弱，因为失业大家都没钱嘛，没有工作就不会花钱，不花钱那厂商只好降价，然后最后呢大家还是不花钱，因为失业嘛，所以店家就倒了，那店家倒了，隔壁店家看到哦，隔壁一间早餐店一间倒啊，那怎么办？生意会不会跑到我们这边来？不会，怎么办？买一送一啦，好不好？买奶茶送汉堡，那这是一种降价。那原物料的需求大幅度下滑的情况下，生产者物价指数往下掉了，趸售物价往下掉了，那你也可以讲买房子的人也变少了，原物料钢筋水泥这些价格都上不来，那自然而然物价的水准就上不来，这个是通货膨胀跟失业率之间的一个抵换关系，这两者之间的一个抵换关系。但是以现在来看，我们就发现说，比如说经济成长的数字其实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水准，对不对？好，再来实质的利率，当然经济成长的数字今年看起来会不错，但实质利率水准有没有上来，其实也还没有到。更重要的事情是美国的经济结构产生了一些改变，也就是说当我大幅度减少失业率的时候，并不会很直接的推升物价的一个上涨。所以为什么现在联准会啊，它在整个政策的一个实行上啊，就跟过去产生一个很大的不同，最主要原因是在这个地方啊。那当然帮大家这个科普一下，今天等于这一段让大家了解一下什么叫菲利普曲线。那说为什么我要听这个，学习一下嘛，对不对？好，菲利普曲线就是其实它就是失业跟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啦。所以假设你去想一下，有没有听过一个叫恶性通膨，或是叫痛苦指数，也就是说当你失业率很高，然后你的物价水准也很高的时候，那这是双重痛苦啊，那就很可怕了。那菲利普曲线当然要表达的是说，你高失业率的情况下，你物 价应该会比如说通缩，所以当我减少失业率或增加就业人口，可能会带来通货膨胀、哦、那这个时候这个联准会就要去思考它的政策方向要怎么来做、哦、要怎么来做，这就是一个菲利普曲线啊。刚刚我们提到联准会为什么现在比较有恃无恐的想要降低失业率、哦、因为你也可以讲、哦、菲利普曲线的斜率没有这么陡，它比较平缓，所以当我大幅度增加我的就业的时候，物价推升的力道并不会很强，所以这个也是就所谓的经济学家当然对拜登的这个财政政策啊，基础建设推这个也很有很多意见啦、哦、但我因为以前我最早我就学经济出身的、哦、我总是觉得说为什么学经济的人永远都是一句话挂在嘴边，哪一句话叫All things being equal， 就假设所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然后如何如何如何。那你知道我在刚念经济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啊，这个社会就不是这样啊，你怎么可能假设其他条件？你总不能跟对方吵架的时候说，哎，假设其他情况不变的话，你应该怎样怎样怎样啊？可是就不是这样啊啊！问题是我现在就是要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嘛？啊，你现在是要来吵架是不是？不是，我不是要来吵架，但是我就是要告诉你，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所以为什么经济学家很容易跟人家吵架？所以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真的看到我们的教授跟别人吵架，因为别人跟他在讨论的时候他一直讲说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哦、所以你不觉得很妙吗、哦、所以当然这个基础建设的推行对一些经济学家来讲他们会觉得说可能会引发其他的灾难、哦、但是我觉得灾难会不会发生啊、也不晓得，因为市场的结构跟过去也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肯定的事情是什么，就当这个基础建设推行出来以后，对于这个美股的经济成长会带来很大的帮助，这个至少我是比较持正面而且肯定的看法、哦、那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经济成长率各方面会比较好，可是就投资对我来说我觉得有一点困难的地方是什么，你知道人是理性的、哦、除非到我们不理性的时候那就更可怕、哦、就是说在理性的情况下我们会去思考，就是说到底股市现在有没有泡沫的疑虑，那会不会有突然之间不要说黑天鹅就灰犀牛跑出来的可能性，就我们不断的在做这种探讨对不对，所以现在当然是天人交战，就是说经济会成长，然后这个 GDP表现会不错，那物价温和通膨，那在没有升息的情况下股市还是值得投资，但是我们总是会去担心说股市突然的一个变化，其实过去我就针对这个思维去做了很多的观察，尤其是我们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做了非常多的学术的一些讨论，包含就是说当股市来到一个相对高档缺口，股市会变得比较脆弱，或者说你讲玻璃心嘛，可能一个坏消息就让股市出现比较大的震荡，就好比最近这个台股的四星KY 翔硕啦，这些天域啦、哦、这些股票，那就因为一个负面的讯息它就会产生很大的一个修正，但是不是真的已经冲击到基本面未必，因为毕竟我们本来就胆战心惊的在如履薄冰嘛，所以当真的冰块出现一个裂痕的时候你会很紧张嘛，你会怕这个冰块会破，可是实际上冰层结冰以后是很厚的，我们会不会有点担心过头，可是实际上确实我们是如履薄冰哦。那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用一些什么样的操作去面对、哦、当然这么多年来我自己我们也针对说我之前也分享过嘛，比如说数据的公布，比如说会影响美元的数据公布有什么，我觉得最直接包含当然最直接就是联准会的利率决策会议嘛。可是问题是如果利率决策会议在还没有公布之前所有的它的动作都被我们猜到了，其实美元会不会产生一定会产生变化，不一定，可能前面就慢慢动，但是因为利率市场货币市场跟一般的市场又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在我还没有确定美元会升息之前，即便我已经预测到了我还是不会去动我的部位，为什么，因为万一没有货币移动的成本相对来讲如果比较高，因为我讲大部位的，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还要去做这个移动，那如果说这个货币的利率决定了，那当然资金开始产生移动，所以联准会的利率决策会议之后往往美元就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表现，那这种我们把它视为一种现象的观察。当然更有趣的事情是往往在每次数据公布之后，不论美元也好不论黄金也好，我们都会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就是数据产生比较剧烈的变化，你也可以把它视为一种波动，视为一种波动。所以呢在观察之后，当然我觉得这很有趣啦，所以我也整理一些资料想要给大家，我们把它叫做美股当冲波动交易。但是因为讲当冲，因为我们的交易这种交易的时间很短，那因为又跟市场突然之间价格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那不见得大家理解这是什么，反正有机会我会常常跟大家分享。那如果说你有兴趣，你直接就是我们那个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对不对，小老鼠 RU178 哦，你直接打关键字 VT 哦，那你去看懒人包自己看一下，对你会有帮助。就是当市场来到相对比较高的位阶的时候，那数据的公布势必会产生符合预期或不符合预期，那这个时候价格的变化会比较大。诶，你看哦，光那个四星科外向连续的跌停，我觉得就很可怕了。那我们怎么样运用这种市场这种玻璃心呢、啊？它对于数据公布会产生大幅变化的这种情形来做操作。那这个大家有兴趣，当然这个我整理了一个懒人包给大家，大家可以这个到我们的官方 LINE 输入关键字 VTV， 就是那个深 V， 有没有事业线的深 V 的 V 转的 VT， 就是 teacher 的 T、哦、VT 关键字拿一下的懒人包。 OK， 好，那希望这一段的内容呢，对大家了解美元呢有帮助，好不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嘿、hey, ，各位铁粉们，如果喜欢华尔街见闻，请大家多多按下分享键，让更多人能听到我们用心制作的节目。你们的一个小动作，是支持我们节目持续下去的原动力哦，快去分享吧。